悬疑问答，生活中的问题、烦恼、奇怪的梦境、风水，均可在此得到回答。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今天是2019年3月24号，星期天，农历是2月18。好，那么明天呢，这个就是农历2月19，观世音菩萨的圣诞日啊，这个怀念观世音菩萨啊，让我们保持慈悲精神。哎，你好，
台长，你好，
你好，你好。
台长，帮我解梦，台长听到吗？
听到，请讲。
我摸到我的脚趾受伤了，我穿的拖鞋，我要找皮鞋，我看到很多皮鞋丢在那个沟渠里，这个是好梦吗？
这个应该是好梦啊。嗯
啊，脚受伤了。
那、啊、受伤没有当然不好了。
哦、啊、
嗯，因为你受伤之后你可以换一个思维啊。
哦、
啊、好梦的意思就是说，因为你换了一双皮鞋，也就是说你在解决自己的困难啊。
哦，明白了。哎，台长，我梦见我和一个人在聊天，我拿一张报纸，我查了江湖，我连在我的脸上，这个是好吗？
你说什么东西啊？我一句都没有听懂啊！
我梦见我和别人在讲话，我拿一张报纸，我查了那个江湖，我用那个报纸把我的脸拧上来，
把你的什么拧上来啊？
脸，那个面孔
啊，面孔拧上来
啊，
一张报纸遮住你的脸啊。
啊，
遮住你的脸是不啦？
嗯，是啊，我自己没上来。
这两个梦如果连着差不多，不是太好的。嗯，
啊，
好吧，
明白了。
嗯，
啊，台长帮我开示两句。
好，第一句，继续修心，少说话，多做事。第二个，碰到什么事情不要自己随随便便的议论，对你不好。好了，
好，感恩台长，
再见。喂，你好。
喂，你好。喂，师傅好。
你好。嗯，
平安。
谢谢。
弟子先读同修的一个分享。
嗯，
同修女儿在出生第9个月后的某一天突然开始不孝，后来发展成惊恐尖叫，1岁多智力倒退到2-3个月的认知水平。在女儿7岁学习心灵法门前，智力就一直处在几个月的认知水平，后来更是出现自闭症并伴随癫痫。同修和先生带着孩子四处求医，能用的医治方法都用了，包括找通灵人给孩子吃只适合成人的违禁药，但都无济于事。后来偶然在网上看到了有同修通过心灵法门治愈孩子癫痫的帖子，同修就开始按心灵法门的方法修行了。同修念经不久后梦到一个人和他说，孩子身上有个灵性，是以前去故宫带回来的。醒来后他觉得有点害怕又很神奇，因为如果不是这个梦境，他都几乎忘记了之前带孩子去过故宫。另一个同修听了他的梦境后给他看师傅的照片，竟然就是他梦里提醒同修的那个人。在同修和妈妈念经2年后，现在孩子癫痫再也没有犯过。去年他们把孩子脑子里的芯片取出来了，孩子的自闭症已经完全好了，理解力已恢复到了4-5岁的程度。
嗯，
从原先一顿饭要吃一把药，到现在一天吃一粒药。
嗯，
去医院拍脑电图，由原先的中重度癫痫到现在只是轻微癫痫，真的是非常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
嗯，
分享中如有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请观世音菩萨和护法神原谅，请师父指正。
嗯，很好，师父总是提早去通知你们，就告诉你们，明白吗？啊，
嗯，
有些人当回事嘛，他就避开很多东西了；有些人不当回事，他就避不开这些东西了，明白吗？
嗯
嗯
嗯，好，感恩师父。接下来弟子问一些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请问师父，如果家人不信佛，除了给家人念心经合作劝导声闻以外，是否可以给他们供油，边供的时候边求菩萨加持，他们能早日信佛念经呢？
可以。
好，感恩师父。下一个问题。请问师父，在我们特别倒霉的时候，除了多念经做功德，是否还可以通过每天烧香，特别是烧大香，来恭请菩萨保佑？因为每天化解一点，就会慢慢转化命运呢？
可以的，完全可以。嗯，
好，好，感恩师父。下一个问题， 师父有次开示观地菩萨能帮助我们团圆，请问师父是否平时可以跟观地菩萨祈求希望家人能够团圆呢？
这个团圆的问题呢是这样的，要看你这个缘分的。因为你要知道，你求菩萨，你不该团圆的你团圆，你以为团圆是好事情，但是可能有时候团圆反而给你造成了更大的伤害，因为它是恶缘，你团的这是恶缘或者善缘，那是不一样的。
哦，
听得懂吗？所以一味的求这些东西，实际上对我们来讲，实际上并不是。所以为什么菩萨叫我们要随缘呢？对不对啊？
嗯，
你没有随缘，你还要叫菩萨帮你团圆？
哦，
你不是在强求，在动因果吗？对不对？好了。
好，感恩师父。下一个问题，我们知道梦见菩萨就是有加持，请问师父，如果一个同修他在处于困难的时期的话，他如果梦见观地菩萨，是否表示他如果再苦也要坚持一周就会转好了？
是是，真的是这样。再苦。我告诉你也会好，为什么呢？你菩萨梦见了，菩萨就是大加持。明白了吗？
好，感恩师父。下一个问题，请问师父，我们以后买鱼放生时需要跟老板讲是用去放生的吗？因为怕老板把快要死的鱼卖给我们，但是也有可能督到鱼老板。
这种其实用不着，你不讲他也知道，你几个脸他都熟了。我觉得你不讲的话他可能不敢乱动，你要是讲的话总是他会动坏脑筋的，因为卖鱼的不会好人的。就这么回事。
好，
你比方说你就是等于你去把人家在贩卖人口，你把他买下来把人家救出来，你去告诉他我是要救他们的，你说鱼老板，你说这个人贩子他会把好的人给你吧？总是把残缺不齐的人给你啊。他们不是好人。明白了吗？
明白。好，感恩师父。下一个问题，师父曾说男孩子一般是来讨债的，女孩子一般是来还债的，那请问师父，属相和还债讨债之间是有联系的吗？
有啊。
比如说哪些属相？
有啊，当然有点影响的了。
哪些属相是来讨？
一般来讲呢，你不能完全100%这么来讲的。不能这么讲的，就是说几个属相比较活跃吧，讲得好听一点。你听得懂吗？那个比方说猴子。来还债的少，来讨债的多。听懂了吗？就是这样。还有猪嘛，就是猪很好啊，猪回还债的呀。
牛马应该也是。
我不想多讲这些。
好
吧，因为这样的话会给人家套上一个框框的，好像你属什么的，好像你是来讨债还债，不是这样的。因为任何一个属相里边都有讨债还债，你这样的讲这样的把它辨别开的话，那个是不合理的，不如理不如法。好吧。
好，对不起师父。好，下一个问题，请问师父，鞋柜的气场不好，我们是否可以通过放水和盆栽在鞋柜上来改善气场？
可以，放水、盆栽都可以。
贴山羊画也可以是吗？
可以，都会改善。
好，感恩师父。下一个问题，请问师父，我们平时是否不要多种药或保健品一起吃？应该稍微间隔一段时间。
多种药和保健品。
对。因为有同学他就觉得
能隔间隔是最好，其实保健品里边也是有一些成分的不能，因为再怎么多吃的话总是有的时候会伤肝，有的时候会伤那个肾，就是这样的因为它是这个肝是造血的，这是排毒的嘛，肾脏也是排毒的，这你吃的太多的话总是对这两个功能会产生影响吧。一般的来说，吃完药之后要多喝水，总是好事情。
所以师傅是不是有句话就是说，药补不如食补，我们应该通过
对
不同的食物来调节。
对。实际上，药补的话呢，它毕竟是一种浓缩体，它是把很多的一些能够治愈你身体不好的，但是你要知道，这个身体是全方位靠那个合作的。 并不是某一方面独立存在的。你帮了他，你就害了他，对不对啊？你有时候爱着他，你是得罪了他，就这个跟人家一样的呀。
嗯嗯嗯嗯，好，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请问师傅，杀业重除了多念礼佛和放生以外，是否还可以通过许愿度多少人吃素来针对性的有效的去化解这个杀业？
一定可以。
嗯
嗯，
也是比较好的一个方法。
是的是的。
嗯，好，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同修在冬至到年初三期间念了较多的往生咒，有天梦见脚上长了很多红点点，请问师傅这是什么意思呢？是还有很多
长了红点点，往生咒念了很多红点点，就是还有闪闪的闪灵呀。嗯，
哦，还是继续念，念的不够。
对对对。
嗯，好，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请问师傅，大众脸是什么因果呢？也就是说，可能一些同修会被另外一些同修说长得像其他的同修，就是有时候。
大众脸的话嘛，实际上就是比较普遍的呀，比较普遍，没有什么特点的。一般的脸的话，撞脸都是有的呀，你不能说因为撞脸他就是很普通的人呢、
嗯、
对不对啊、
嗯、
你看有一个人不是小孩子不是长得像马云吗？嗯，
哦、
对不
对
啊、
嗯、对
对
对
啊，你讲起来马云的脸他也是不平，不跟人家不一样的嘛，对不对啊？
嗯，
但是他为什么会呢、
嗯嗯，
那这实际上他撞脸都是有可能的啊，因为你只要有人，因为人多嘛，那大众脸人家说比较随便呐、啊、比较平忍呐、啊、就是平衡啦、啊、实际上就是怎么讲呢，就是这个就是好像很容易撞脸的，大家差不多看上去不知道人能够认出什么特征出来的，明白了吧？
嗯
啊，
嗯，
所以现在很多女孩子都化妆都化的差不多一边大，谁都分都分不清楚了。
嗯
嗯，
好，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请问师傅，手掌的纹路多，从身体和玄学角度上来说有什么说法吗？手掌里的纹路多，
手掌的纹路多吗？它是当然有说法的了、
嗯、
你纹路越多的话这个人越劳累啊。
哦
啊，你手掌越多的话你这个人的命就比较坎坷呀。
哦，
明白了不明白了？
嗯，
所以这个纹路的，你看看很多一辈子打工的人，你去看看他的手啊，你去看看很多人做 office 的人、
嗯、
他的纹路就很少啊，胖胖啊，
嗯，
对不对啊？你这整个里边都是粗糙的不得了，一条又一条，一条又一条，那你第一嘛身体不好呀、啊、第二如果按照手相来讲起来，他因为面容啊、掌纹啊、血型啊，他都有道理的呀。明白了吗？掌纹是什么呢？掌纹就是染色体的变化呀。
嗯，
你比方说很多先天性就比较脑子坏掉的不大好的人，那他就有的人就会通关手啊，脑子不行呀，执着呀、
哦、
但是有的人说通关手嘛，就打人厉害呀，就是这个人比较心狠手辣呀。
嗯，
明白了吗？
嗯，明白。
嗯、啊、就是
这样。嗯，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有同修为了时刻提醒自己是持戒修行之人，每天晚上睡觉之前都这样说，我某某某是观世音菩萨心灵法门卢军宏台长的弟子，已经许愿守五戒修行，终身吃素和清修，因此即使在梦中也要持戒，请问师傅可以每天这样提醒自己吗？
可以，完全可以。
嗯，
你这样的话你就是在守戒呀、啊，时刻提醒自己不要犯戒的话、
嗯、
这种人就是很有智慧呀、啊。
嗯，
听得懂吗？
听得懂。
啊，你要是看见一件事情不开心的话，你一直在守啊守啊守啊守，到后来嘛你就慢慢慢慢会放下了呀。
嗯，
因为很多人就是不能守戒所以才出事的呀。
嗯，
明白吗？
嗯，明白。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有位道心坚定的师兄，他先生阻碍着他参加法会和共修，还会造口业。这位师兄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为了参加法会，欺骗他先生，请问算打妄语吗？
欺骗他先生干嘛？
他想参加法会，但是他先生阻碍他。
啊，
他就不得不。
那要看的，那是正能量的事情的话，要求菩萨跟菩萨讲，讲了才能做、
嗯，
听得懂吗？
嗯。那他需要念几遍礼佛大忏悔文吗？
像这种我觉得跟观世音菩萨讲一讲，因为你是去做善事，你不是做坏事、
嗯、
又不是去吃喝嫖赌、
嗯、
吃喝玩乐，这个这种事情讲老实话正能量的，对不对啊？ 你倒是能讲嘛最好，你实在不能讲的话你跟菩萨讲呀、啊、好了。
嗯，好，嗯，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请问师傅，如果帮助别人后又后悔帮了他，是否会功德有漏？
帮了人家就不要后悔。
嗯，
这是做人的原则，做人要有品质、嗯、你帮了人家你后悔有什么用呢？帮都帮了，对不对啊、
嗯、
你后悔你自己痛苦啊，你去帮人家干嘛呢、
嗯、
你自己。我不是跟你们讲过一个故事吗？就是隔壁一个中国人，隔壁一个邻居是西人，
嗯，
对不对啊？他西人过生日，他想给西人送个礼物吧，就买了一张7块多钱的彩票给他，结果没想到人家中了几十万，哎，难过呀！哎呀，我的钱财手气到他那里了，天天难过呀，忧郁啊！人家西人就跑过来说 thank you， 给了他一盒巧克力，他就难过啊，伤心啊，后来得忧郁症了。这叫什么？这叫不平衡。你给了人家你还去惦记干嘛？对不对？你给了人家东西你为什么还要去惦记啊？没了，结束了，拿不回来了。好了，
嗯，好，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请问师傅，是不是精神上多受苦肉体上就会少受点苦？
不一定。精神上多受点苦，肉体上少受点苦，你说这个可能吗？精神上受苦，肉体上马上受苦。
嗯，
肉体上受苦，精神上马上受苦，这精神和肉体它是连在一起的呀。
嗯，
对不对呀？
嗯，
所以为什么叫灵体病啊？灵魂和身体的病呀、啊。现在不是单单的身体病了、啊，对不对呀、啊
嗯？
哎，身体和灵魂都会受苦的。好了。
嗯。嗯嗯，好，嗯，下一个问题，师父在《白话佛法》第一册第32篇里开示，修心实际上不是单一的修心，是要广泛结缘，如果没有缘就助长不了你的修心，请问师父如何理解这句话呢？
你修心修自己啊，你修完心是不是要帮助别人了？你不跟众生结缘你哪来的善缘呢？你不跟结缘、
嗯、
跟不跟众生结缘你哪来的人家来帮助你啊？
嗯，
你哪来的贵人呢？贵人们就是靠你自己去度化众生的时候，人家爱你了，对你好了，人家帮助你了，回报了，那么这才是你的善缘呀。
嗯，
好了，
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请问师傅，悲业的表现形式是否有生病、头痛，包括境界下降、充满负能量、推展不想修等等，都属于悲业？
全部都有。
嗯，好，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请问师傅，亡人收不到小房子的原因是亡人业障重，还是念经的人业障比较重？
都有可能，这种话、
哦、
你自己想想就知道了。世界上任何一件事情的成功都是双方面的。
嗯，
夫妻吵架不是双方的，夫妻打架不是双方的，离婚没有双方哪一个特别好会离掉的。好了，
嗯嗯，
半斤八两，听不懂啊？
嗯嗯，感谢师傅。下一个问题。有种说法是说人的脚比手干净，因为手每天接触很多东西，但是脚没有。请问师傅，这种说法正确吗？
对，我那天开示的时候讲过了呀，曾经啊，脚底走恶气的呀，脚都臭啊、
嗯，
脚啊，你说干净啊？干净你来吃啊？你手指你经常洗的那才叫干净啊，脚不洗的、
嗯、
这叫干净啊、
嗯？
人家吃完东西还把手往嘴巴里舔一下呢。你把脚舔一下呀、啊、
嗯，
脑子坏掉了，你就是洗完的脚你都不能往嘴巴里放啊。
嗯嗯，
对不对呀、啊、
嗯，
当然很多胖的人放都放不进去、啊、瘦的人也放不进去。我就告诉你一句话，你跟我记住了，脚就是脚，下身这个脐肚脐下以下的全是肮脏的地方。
嗯，
听得懂吗？
嗯，
脐上才算干净的地方，但是这个手就是不上不下的地方，听不懂吗？长在干净的地方、
哦、
但是他又可以做那些肮脏的事情。好了，这还不懂啊、
嗯、懂。嗯，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就是弟子今天早上梦见有一双白色的新鞋子，但是小了，请师傅解梦。
小的话被人家穿小鞋呀。
嗯，那需要多念姐姐咒和消灾吉祥神咒是吗？
你就懂了吗就好了。
嗯嗯嗯，好啊。然后弟子向师父忏悔，弟子身口意的 造业，然后弟子一定努力忏悔和改正，请师父加持弟子。
嗯
嗯，
好，
今天的问题就问到这里，
哦、
我们自己业障自己背，不让师父背，
嗯、
请师父多注意身体，我们爱你，师父再见。
嗯，再见。
感恩师父。
喂，你好。
喂，师父。啊，师父不好意思，刚刚没听见。嗯，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明天是观世音菩萨圣诞日，也是弟子学习心法门四年的日子。非常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把这么好的佛法传到人间，弟子也真的是经历了身心的变化，非常感恩师父。就是也在这里忏悔，就是修得不好，嗯，就真的是对不起菩萨，对不起师父。
嗯，
师父。
喂。
嗯，这边有几个问题要请教你。嗯，就是我想问一下师父，就是如果师兄没有戒酒，就是拜师之后没有戒酒，多久会不会影响到莲花呢？
一定会，三年吧。
大概多长时间？
三年吧。嗯，
三年是吧？
三年一个节气。
哦。
嗯，三年打还戒不掉的话、
哦
那么还不会掉下来，应该是五年才掉下来。嗯。
哦，五年就会掉下来。
但是这个当中不能做坏事啊。
哦，这位师兄呢，他就是酒瘾比较大，他自己呢特别发心，就是帮助同学设佛台呀，也主持设佛台的仪式。那有同学问他，
不可以，
这种情况他能主持吗？
他不能主持的。
他不能主持是吧？
犯戒了，嗯。
哦，
嗯，
那就是还是要他要戒酒是吧？
他发誓，他这个帮人家设佛台没问题，不能主持。
嗯
嗯，
不能主持。
嗯，他这种人属于不好的人了已经。
哦，明白了，就是五戒基本做不到，就是
做不到。
难，嗯
嗯，这个不是基本做不到，肯定做不到。
嗯
嗯，
好的，感恩师傅。那师傅这边，我特别这边有几个问题要请教你。
嗯，师傅你好，感恩师傅，感恩观世音菩萨，弟子给您请安了。嗯，好久没有给师傅请示问题了，今天帮同学问几个问题。同学请问师傅，闰年闰月可以结婚吗？
啊，闰月闰年。
嗯，对的对的。
选第一个月，不要选后面一个月。
好的好的，感恩师傅。还有就是有同修梦见在新加坡法会上的上空飞行，看到法会现场上有个很大的公园，那公园里好像有人挖了一个很大的鳄鱼池，里边有很多鳄鱼，他梦里感觉很奇怪，法会现场怎么还会养鳄鱼，请师父慈悲解梦。
那很简单了，那很多人身上带着业障来的嘛。
嗯、哦，带业障、
嗯、
那就是同修们要去法会的话要多消业障，要不然也是蛮麻烦、
嗯、对
呀、
啊、我曾经跟你们讲过啊、
嗯
业障像鲨鱼一样盯住你们、
嗯、对的对的对的，嗯，感恩师傅。还有一个就是师傅您在最近的来信解答开示，家里一进大门到底就是卫生间的房型是不好的，会漏财，要用屏风挡一下。嗯，很多同学的家呢都是这样的户型，他们想请问师傅，如果地方比较小放不下屏风，可不可以在厕所的门上放一个门帘挡一挡呢？
可以。
哦，那这个门帘有什么颜色嗯，或者是样式有没有要求啊？
不要白的，不要黑的就可以。
哦，好的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还有就是一个同修，他经常会给师父和师母放生，他前段时间刚刚放好给师父放好35条黑鱼之后，就在梦里梦见那个半空出现4个字，是前耳前人，就是前后的前，耳朵的耳，有钱的钱，人就是人民的人。
啊，
这什么意思呀师父？
放生之后他会有钱的。
哦，是这样的意思啊！感恩师傅、
嗯，
感恩师傅、
嗯，
嗯，感恩。还有一个问题要请教师傅，嗯，就是师傅有一个，就是有一个老年工程组嘛，他们为了让大家深入的学习白话佛法，就组织大家每个月学习一次，每次会选一个主题，比如持戒的重要性啊，感恩心和慈悲心的重要性，然后这些话题，然后从师傅的白话佛法中找几篇相关主体的文章，大家一起轮流朗读。然后再请一个师兄做一个主题分享半个小时，接下来其他师兄参与讨论和学习交流。他们几次学习下来呢，老同学们都觉得非常受益。请问师父，这种学习方法是不是如理如法？以后还有没有注意的事情？
他什么学习方法讲呀？
白话佛法学习方法，就是每个月学习一次白话佛法，现场学习一次，找一个主题，然后从这个比如持戒呀、感恩心呀、这个许愿呀这些主题话题，然后大家一起来朗读师父这些相关文章。
早就应该做了，
分享
早就应该做
啊，就是这样做可以是吧？
对啊，应该多一点，而不是少一点，应该多一点。
嗯，好的好的，感恩师父。那我们还如果就是说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没什么要注意的。
啊，好的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同修的先生他是工程项目的经理，最近呢他打算把先生给他的10000块钱存起来，第二天呢他就梦见他们两个人身上都有虫子，他感觉可能这笔钱是有问题的，他就赶紧打消了这个存起来的念头，并许愿把这个笔钱放生。他想请问师傅，这是因为他先生的工作关系呢，经常会有人给他送红包，给他先生送红包，他如果拿先生的钱去弘法或者做布施，功德是不是不圆满？
是啊，应该不会，因为他第一他先生也在做功德嘛，
对的对的，
这有什么这有什么不圆满的？嗯，
他是担心因为这个钱拿了之后就去做梦，梦见有虫子嘛，他就担心是不是有麻烦，是不是钱有问题？
嗯，就是这样，应该没有什么大，
就是这样，那
没有没什么大问题。
那就是他只要拿出来一部分放生，然后另外一部分拿出来自己花，作为日常开支可以吗？
可以。
好的。
他又不是做坏事、家里这种事情、不做坏事有什么关系、
因为他担心他老公是因为是项目经理嘛，经常会有拿一些这种就是工作关系上的这种
红包。做功德，做功德，
对不对、就是、
去做功德。
好的，好的。
放生，放生。
那好的，他一直在放的，他还想因为如果用这笔钱来放生，是不是和平时放生一样有功德，还是说仅仅消掉了一些业障？
应该是善事吧。
哦，
你要看他到做什么事情放生就有功德，如果只是帮助别人、那就是善事。
哦，好的好的，那他多放生，感恩师父开示。还有一个就是有同修梦见和几个老和其他几个身经的同修在老家收粮食，收好粮食之后呢，其中有一个老同修就到一个瓷器店买了一只瓷马，白瓷的马就是，然后又让大家一人买一个陶瓷的小马桶，大家都觉得这不太好，不愿意买。其中一个女同修听老同修这么讲还头疼，然后老同修呢就感觉自己好像做错事情了，就站在瓷器店里的佛台前忏悔，请师父开示，是不是这个老同修在弘法上有哪里做的不妥呀？
做梦是吧？
对的，他就是我们、
那肯定的、
就是、
那肯定的，练财、练财，当心点
啊，练财啊、因为他平时学佛也很精进的，弘法上也比较努力。
你不要跟我讲弘法上很努力的人练财的多得很的。
好的好的，但是他做完就是我给我供修完了又做了一个梦，是不是就是不太好？
就是不好，动小脑筋了、
那他应该怎么来忏悔，怎么来那个过呢？
就是改啊，改过。
好的
好
的，好
好的叫他念礼佛。
好的好的，感恩师父开示。就是有个同修他那个梦见自己去小便，小便到一半的时候突然发现小便池里有一包蔬菜，他感觉很奇怪，然后就他又看见另外一个男同修在旁边一边大便还一边看师父视频，这两个都是男同修，请师父开示一下，这是不是有问题？两个人都有问题
啊？两个人在遵纪守法上有问题了。
因为这个前面小便看见那个蔬菜那个同修经常会去，有其他同修给他们家一些蔬菜，是不是自己种的蔬菜是不是不太好？
不是这个问题，在这个方面不是太如理如法，不如理不如法，听得懂不啦？喂，你这什么电话？
可不好意思，听不懂，没听得清楚
啊，就是不如理不如法的事情，在弘法当中把那个佛法弄了脏了，用这种狭隘的个人意念把佛法弄了脏了，听不懂啊？
好的好的，好的，那让他们念礼和忏悔，感恩师父开慈悲开示。还有一个事情，师父有一个那个一个分享给您讲一下，您也歇一会喝口水。有一位同修是扫大街的环卫工人，他还佛缘深厚，2017年10月一位师兄在附近放生时度了他，并教会他念经许愿放生，从此他一直坚持念经到现在。刚开始的时候他很羡慕师兄们神奇灵验的经历，觉得自己修得不好，为什么没有菩萨的慈悲保佑和神奇点化，同修们就安慰他说，你刚开始以后慢慢会跟上菩萨，接上菩萨气场的就好了。然后同修一直坚信观世音菩萨，每天在扫马路时不论是晴天下雨一直坚持念经念小房子，随着修行的深入，同修的身体很多毛病都好了，并且感应也越来越明显，开始梦见打胎的孩子和亡人等，并且自己哪怕再忙也坚持念打胎的孩子的小房子来还债。就在前一段时间，他梦见自己看到一个孕妇挺着大肚子很开心，同修告诉他是他打胎的孩子超度走了， 他感觉很神奇，更加坚信菩萨和心灵法门。2019年2月28日的中午，他为师父放生，放生完了之后比较累，就靠着马路边的垃圾桶睡着了，然后就梦见一轮红日闪着红色的光，然后看见四朵粉红色的莲花，非常的漂亮，并听见台长的声音对他说，菩萨已经来看过你了。因为他一直听师父的录音，所以对师父的声音很熟悉，然后他就梦醒了。梦醒了之后他不敢相信这是真的，觉得太神奇了，他就把梦境告诉了同修，同修听了也很法喜，菩萨和师父真的是太慈悲了，千处祈求千处应，用心呵护着每一位同修，无论天涯海角，无论在身在何处，地位高低贵贱，只要真修实修，菩萨都会慈悲保佑的。同修无比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感恩师兄们的帮助。师父，我分享好了。
你告诉他很快就要换工作了。
哦，好的好的，感恩师父，他很辛苦，每天都在扫大街。
对，他很快就换了，因为人会改变命运的。他过去的命运不好的话，
对对的，
他以后很，他直到菩萨加持，他会改变的很快。
嗯，善良。
等到他变了之后，位置变了之后，你一定要分享给大家。
嗯，好的好的，他一直很懂得感恩的，自己收入非常低，但是他一直力所能及的放生，还把自己种的菜还做了食物给布施给大家，感恩师父。
好了。
这边还有一个问题，前段时间我梦见四个警察到我家里调查敛财，警察们都非常严肃。梦里我一直洗衣服，顾不上和他们说话。后来来了两个同修帮我解了围，同修解他就走了。我就问同修为何警察说我敛财，同修说我因为收了同修的年货，就是我想了很久才想到，是2018年春节的时候，确实有两个同修到我家拜年送了几盒年货，当时我不要，但是他们就是非要给我，然后说是谢谢我，就是他们修上的偏差嘛。然后后来我就把这个年货留下来。分了一些给其他同修，现在一年多过去了，地府突然来调查我敛财，我就很难过，觉得很惭愧嘛，我就为此事许了49遍礼佛，拿出500元到法会做功德，师傅您开示一下，这样可以化解吗？
可以的，实际上你要是年货是不是个大事情？主要问题，你在收了他年货之后，你脑子里有。偏信偏念，想帮他或者怎么样，这就麻烦了。
可能是会有，因为弟子真的是也没有智慧，然后当时也没有处理好这个事情。师傅，我错了，以后我会更加小心来处理这些同学之间的这种馈赠。感恩师傅。师傅，我好长时间没有打通电话了，您帮我指点一下，我感觉最近修的不好，然后修心上也进步很慢。
把自己过去师父跟你们讲的话多看看，多听听，自己多平时多写一些那个忏悔的信，这些信呢留着，经常拿出来自己看看，对自己帮助很大。
好
吧，
好的，
那就这样。好，
电话又坏掉，那电话又不听了，刚刚这么长时间已经很不错了。喂，你好。喂，
感恩大慈大悲的关心，感恩师父。师父你好。感恩师父，问您听得到吗？
听得到，讲吧。
好，感恩关心一下，感恩师父。弟子给师父请安，弟子大师兄们，就是请问几个问题。感恩师父，就是先跟师父就是说一下那个意大利的那个普拉多的那个观音堂，他们要准备开光了。感恩他们，感恩学习师兄，请师父多多加持他们。感恩师傅，是有点紧张。然后那个意大利普拉多的师兄们，他们想问，就是说，他们那个观音堂大门旁边摆着一个自动的咖啡机，想给师兄们喝。他说这样会不会影响观音堂呢？
放咖啡机可以，但是自动喝应该放在里边什么小厨房啦，或者洗手盆这边上，不要放在门口，招摇过市，这样不好的。不要用咖啡来吸引人家学佛。要学佛的人不会因为喝你一杯咖啡来学的 ，OK？
哦，好的，对不起，师傅。明白了。那个，他们就是会不会说那个咖啡那个味道会影响观音堂气场有没有呢？
当然有，你太重的话就不行了。
好的。
一般的在佛堂里面不喝咖啡的。弄什么咖啡机的？不要搞好吧？叫他们送掉。
好的。
你把我的话要转达给他们的。
好， 他们搞不到感恩师傅，他们也会听录音啊。感恩师傅，
开什么玩笑啦？
嗯，对不起师傅，知道错了。嗯，感恩师傅。那个下一个问题就是，
满房间佛堂里边全是咖啡味道，那香的檀香的味道呢？
嗯，
是不是智商有问题啊？
对不起师傅。
好了好了。
嗯，好好的，感恩师傅。嗯，对不起师傅。
谁新出来的啦？你叫他们不要再搞了。
哦，知道了。
好了。
哦，知道了，感恩师傅。嗯，那个有一个问题，就是某一个地区的那个儿童佛学班啊，他们就是上香的时候有一个儿童带领大家一起给菩萨请安，他们想请问师傅，就是带领的儿童是否一定要吃全素呢？
最好，自己都做不好带什么带领啊。
哦，好好的。嗯，感恩师傅，明白了，感恩师傅。
佛学班里吃全素的人多得很呢，为什么要找他？不吃全素为什么找他？不要搞这些东西。
哦，知道了。
啊，因为他是某个负责人的孩子，开什么玩笑啊？跑到观音堂来搞不平等啊？
哦，知道了。感恩师傅，明白了。感恩师傅，直接开始。那个下面一个问题就是，有个同修他梦到四个字：天官王母。现实中他的母亲还在世，然后最近家里要设佛台，请师傅慈悲给他开示是什么意思。
走了呀，劫呀，到了要走了呀。
啊，
天官王母还不知道，天官要来把他收回去了呀。
啊，那他家里面设佛台的话会不会好一点呢？
当然会好一点了，要跟天官讲的呀，就说我要在人间干嘛，你天天在人家吃喝玩乐，那当然收走啊。你要说我在渡人，我在救人，我还要在人间帮助心灵法门，我还要帮助弘扬佛法，你要讲的呀。
哦，明白了。那个师傅，就是如他们就设佛台的时候许愿会不会比较好？
是啊。
哦，好好的好的，感恩师傅。嗯，感恩师傅慈悲开示。有一个白话佛法的问题啊，就是师傅您开示过，就是佛菩萨给你们加持，你们不能感受就不能接受加持，就想请问师傅，就是佛菩萨加持我们是先从第几意识开始呢？是不是说我执
全部都有
第七意识分辨不出？
全部都有。
哦，都有啊。
啊，从一到九全部都有，它会让你看到，让你感觉到，让你手触摸到，让你想到，让你听到，全部都会有。
哦。
因为人的意识，它本身等到第六意识的形成，它已经是眼耳鼻舌身意了。已经眼耳鼻舌了，听不懂啊，生了
啊，听
啊，就是这样。
就那我执也是因为眼耳鼻舌生意引起的，所以说还是我执引。
你说呢？
阻碍了。
你说呢？没有眼耳鼻舌生，你怎么来的意啊？我执就是意念当中的呀，听不懂啊？
嗯，明白了。那个就是我们就是对外界不是有一个始觉嘛，就是开始的一个觉受。
嗯。
那这个始觉就是。主要是从外环境引起的那个觉，那我们怎么就是从内往外，就是把那个外环境就是心如如不动。
始觉你外面先要感觉了，你里边心才会动啊。你外面没感觉，你内心怎么动啊？外面有事情发生了，你的内心才会变化呀。听不懂啊？
嗯，听得懂，但是就是怎么控制它不被外境所转呢？就是还是这个始觉。
好好学。
对。啊、哦，对不起，师傅，
就是没出息，没有被自己的劣根性所笼罩的，你当然不能感觉啦，你当然自己接克服不了自己啦，你老说哎呀，我控制不住自己怎么办、啊？你控制不住自己啊，你控制不住自己，说明你没有境界，你就是个烂人，你就是没有个骨气的人、嗯，人家怎么控制得住？你为什么控制不住啊？控制不住，很多全进监狱了，你听得懂吗？
嗯，
好了。我们学过人，你控制不住，你就进地狱，不是监狱了。
就是说到底，就是戒律还是戒律没有守好。
没守好呀，就是自己守戒律的本质的根基都不行啊。
哦，
好了。
嗯，好的，好的，明白了，感恩师傅，感恩师傅。那个有一个同修，就是他迷迷糊糊中看见一个印着师傅照片的一个空盒子，然后听见一个声音说：“人有情，天有法，人间万法都由心识幻化而生。”嗯，请师傅慈悲给他解梦。
表面上在学师傅的心灵法门，实际上里边都是空的，还听不懂啊？
哦，
没有把自己的灵魂装到 装到心灵法门里面去，没有好好的学观世音菩萨的大慈大悲，空性呀，有什么用啊？
哦，明白了，感恩师父。
哦，
对不起师父，我也在感冒病，感恩师父的慈悲包容。
讲吧。
然后请师父慈悲帮一个师兄他解梦，他说同修啊，他梦见有一对夫妻，就是夫妻同修，把他们家的水泥大花坛就是挖空后，就倒扣在做梦同修的床上，水泥花坛大小跟就是1米8宽2米长的床一样大小，然后做梦同修睡在里面，花坛里面就是只有头部这一边是没有水泥槽封住的，就是同那个做梦同修在那个水泥花槽里面只能通过头部这一块可以进出，然后他想多慈悲给他解梦。
很简单了，掏空的话就是不实在啊。
就是做梦同学就被他们用那个水泥给盖住了，是什么意思呢？是
被水泥盖住了，就是说他自己麻烦了，有可能啊，有可能被人家下杠头了。
可是梦里面是说是被就是都是同修哎。
就是说不一定下杠头嘛，就是对人家不好呀。
做梦的同修他挺慈悲的，就是他们灵魂都每天晚上灵魂都去救人，师傅。
啊，做梦的同修是不是？不是的，不是的，不要去乱讲，好了。
哦，
什么灵魂了？他有什么灵魂去救人？
好的，对不起，师傅，你知道了。感恩师傅。然后想请师傅解答一个现实的问题，就是说，就是现在农村土葬的时候，可能是为了防水，会用一个水泥做的棺材，装上木头的棺材，然后再把水泥棺材封口，就是再埋到地下。他想请问这样做好吗？
水泥棺材。先放木头棺材再放水泥棺材是吧？
对，就是先把那个木头棺材做好，然后在那个木头棺材外面再封一层水泥。
可以的。
可以哦。
那就你永远不要拿出来了。
好的明白了，感恩师傅。想请师傅慈悲解个梦，就是有个同修他梦到院子里有两间平房，他梦到供奉佛台的那间就倒塌了，然后师傅给他解过梦说就是不干净，他想就是问师傅，他说这里的不干净是什么意思呢？是说房子有妖精者吗？
不干净吗？里边有吃荤的人太多，业障太多，或者没有洗手就去碰佛具佛台，或者上香的时候脑子对菩萨不恭敬，全部都所以不干净。好了。
明白了。感恩师父，就是不是有跟房子的妖精者也没有关系是吧？
没有。
哦，
不干净有的，如果有灵性在里边也是属于不干净的。
好的，明白了，感恩师父。就是师父您在白话法中就开示说，如果能真正讲出佛菩萨的真谛，能够化解自己心中怨气的人，这个人就是菩萨。他想请师父慈悲解是就是如何理解这句话，然后佛菩萨的真谛是什么？
那地方苦空无常呀，对人间的呀，菩萨的真谛就是看穿人间的呀，菩萨他自己的真谛他是无上正等正觉呀，但是主要是讲的菩萨的真谛是主要是讲的对人间的看法呀，所以他能够彻悟了悟人间苦空无常，他就懂得人间的真谛呀。
明白了，感恩师父。那无上正等正觉，他这个正等正觉是因为是说的是平等心跟那个
好了，好好去看看白话佛法再来问。
好，对不起，
什么都不知道了，里边有十善业啦，十怎么样来十善业啦，怎么样能够懂得戒定慧啦，什么都有的。无上正等正觉啊，以为是正心正念啊，这只是里边的一种啊，瞎搞了，什么都不懂的，好好去看看吧。好了，智慧都不开的。
对不起师父，
你记住了，很多过去很多人来问问题都是自己不看的，问脑动脑筋，要自己先看看了之后搞不清楚才来问，好吧？
好的，感恩师父，师父在弟子正在看正在学，
要改的好好改的，我在白话佛法里面都有的。
好的，我正在努力看。
好了，给人家问问吧，脑子愚痴的不得了的，我告诉你。
对不起师父，
你问出来的问题，你做出来的问题，问出来的问题就说明你不动脑筋，而且你没有智慧，就像记者问问题一样的，你记者问出来的问题你到底动过脑筋没有，你想过没有，你想不通的你才问，你想得通的你就自己去想不就好了吗？
师父你之前有说我就是智慧不开，
到现在开过了。
对不起，
好了，下次再问吧。
好的，
再见。
感恩师父。好的，感恩。
很简单的。 哎。
师傅你好，弟子跟师傅请安。师傅，帮同学问点问题，就是他们自己业障，他们自己背。就是有一个同修，就是他现实当中他辞职了，但是有人梦到他老板把他告到税务局，说他偷税漏税，税务局在调查他，说他少交了3700多块钱。同修梦里他不懂这些，然后他就解释说是这段时间在公司，公司给他交的，他不清楚。同学想问这个是什么意思？
这
样
的税务上有问题了，被人家搞了。
就是人家已经开始搞他了。
已经搞他了，叫他自己好好做人呢，不要去得罪人呢。嘴巴快乐有什么用啊？嘴巴的一时快乐换来无穷的痛苦，这就是人。讲话听懂吗？
听懂了。
好了。
好。还有就是同修他做设计工作的，由于工作需要安排设计海星产品等婚食产品，导致把本身的产品做的会有一些夸张的手法，然后同修想问这样的工作会给他带来多少的业障。
你什么都不讲，夸张的手法我不知道什么叫夸张手法，害不害人，伤不伤别人，吹牛吹的厉害不厉害，有没有骗局，这个都是属于这个东西的。
就是比方把海星产品做得很好啊，让别人不吸引他来购买啊，这些。
啊，那当然有，肯定啊，做这种事情肯定有业障。
嗯。
听懂了吗？
听懂了，师傅，感恩师傅。还有就是，有个佛友，他求菩萨给他梦境，然后问他，他要做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弘法的一个事情，什么时间可以做？然后他梦中出现了一个数字是8:17。请问师傅，这个8:17是指什么呢？
8:17啊，
就是八，然后一个小数点，然后一个十七。
前面是说什么？
就是他要做一个很重要的弘法的事情，求菩萨，问了菩萨就什么时间可以做？
8:17啊。
嗯。
嗯，当心点，可能是个日子，嗯，就是说他对他考验的时候可能是8月17号嘛，嗯。
8月17号。
你去问问他有没有生日啊，或者接近这个日子。
因为他要有一个很重要的弘法的事情要做，他就问什么时候可以做这个很重要的弘法的事情。
嗯，那可能这个事情到8月17才能解决的。好了。
哦，好好，感恩师傅。还有就是，有一个佛友，然后他念小房子的速度越来越慢，刚开始是50分钟的那一张，慢慢的到了一个半小时，到后来有2个小时，然后最近一段时间他功课也变得很慢的，然后。念小房子慢的话也有很长时间，就是快1年了，工作帮也不是很顺利，他感觉一切都在往下滑。他想请问师傅，这是什么原因，应该怎么化解？
什么原因应该怎么化解，很简单了。什么原因怎么化解，就是告诉你，因为懈怠过，因为没有好好努力精进过，你慢慢就会失去它。跟一个人不珍惜任何事情，时间长了就会失去它。听懂了吗？
就是说这个同学懈怠过。
对，明白了吗？
那他现在怎么能扭转呢？
重新精进呀。
哦。
给自己重新定个表格。
他想精进，但是就是出不来。
什么？
他也想精进念经，但是就是特别慢。
进监狱了。控制不住自己的人全部进监狱，听得懂了吗？
哦，听得懂，师傅。
是，吃喝玩乐的人自己控制不住自己，听不懂吗？
听得懂。
一个人控制不住自己就叫畜生，听得懂吗？
听得懂。
控制不住自己去强奸别人，控制不住去偷东西，控制不住跟自己父母亲打架，这不叫畜生啊。想咬人就咬人啊。
知道了，师傅。感谢师傅。还有一个同学的问题就是，同学想在房间里面他挂一幅大悲咒，然后挂的地方刚好有一个突出的横梁挡住，他想请问是把这个大悲咒挂在突出的横梁的下方还是上方比较好呢？
什么？再讲一遍。你这个电话弄嗡嗡嗡的，嘴巴嘛靠近一点的。
哦，这样好一点吗，师傅？同修想在房间里面挂一幅大悲咒，挂的地方刚好有一个突出的横梁挡住，他想请问，就是把大悲咒是挂在这个突出的横梁的下方还是上方比较好呢？
上方。
哦，好的，感恩师傅。还有就是，同修他在家里会把杨絮打成粉吃，然后最近刚发现杨絮生了虫子，但是不知道之前打过的粉是否把虫子也打进去了，量有很多。那他现在念了一些往生咒，请问这些杨絮粉还能吃吗？
做梦啊！
现实。
能吃嘛就吃啊，不要浪费啊。把虫子吃进去嘛，就念、
哦、
念往生咒了呀，没办法。
嗯、
你就当他没有打，没有虫子，他肯定打的之前他没有看过没有蚊虫子，他才打的呀。有虫子他会打的、啊
嗯，
傻的。
嗯，
好了。
好的好的，感恩师傅。还有就是，嗯，大悲咒可以挂在大门上面的墙上吗？就是等于从大悲咒下面走进走出。
哎，不是太好，最好不要动的地方。嗯。
哦，好的，感恩师傅。还有就是夏天天热，然后佛堂的窗纱窗帘换成了薄纱，然后平时的那个佛柜门是关闭着的，天黑了，他这种情况能坐在窗口前念小房子安全吗？
可以，没问题。
哦，好的，感恩师傅。还有同修他梦见坐着休息，然后另一个师兄笑着给他换了一只鞋，他穿上很合脚，也很开心，请师傅解梦。
很合脚，很合开心，就是说明他现在可能做的某一件事情应该是很顺利了，能够解决了。
嗯嗯嗯，好的，感恩师傅。还有就是同修请问他婚礼上用剩下的喜字怎么处理，能送人吗？
哎，扔掉扔掉。
哦好。嗯，还有就是李同修的他的那个公公过世了还没出殡，他是否可以去观音堂请安和当义工，或然后就是换水果插花和平香炉，这些会有不好的气场影响到大家吗？
应该公公是很远的吧，应该他自己不要老想，不要到那里去哭就好了。
哦，就是他老公的爸爸。
对啊，不要哭嘛就好了嘛、
哦、
你跑到人家面前去哭干嘛啦？
嗯嗯，行，你知道了师傅，感恩师
父。就像没有发生一样，给公公念念小房子嘛不就得了吗？
嗯嗯嗯，好好，感恩师傅。还有就是师傅您曾开示说妈妈邪淫会报应在儿子身上，那么同修想请问，如果妈妈只生了女儿，然后妈妈邪淫也会报应在女儿身上吗？
会。
哦，
因为一样，父母亲任何邪淫都是报应在自己的孩子身上，但是有男孩就直接报男孩，没有男孩报女孩一样。
嗯，好的，感恩师傅。就是同修还梦见有一个梦，就是同修梦见亡人叫他念弥陀什么经和另外一种经文给他，同时旁边还出现了这个做梦的同修父亲的样子，他的父亲还在世。他想请问就是这个梦除了给亡人念小房子还要念什么经吗？因为他不知道梦里亡人说的是什么经文。
阿弥陀经呀。
就是那还有另外一种经文呢？
还有一种经文他说什么了？
嗯，他就说了另外一种经文，但是没有说。
他前面不是说有个弥呀、啊、什么啊？
对对对，你说这一部还有另外一种。
另外一种你就叫他念心经嘛好了。嗯，
哦，好的好的，感恩师傅。同修还想请问，就是微信您可以用成佛或一世修成或者八戒这种吗？
不要乱用。
不要乱用。
嗯，不能乱用，慎用、
哦、
慎用。
嗯，好好好，感恩师傅。同修还想请问，就是在同一天为自己放生，他又要给刚过世的亡人放生，请问你要放生哪一个先呢？
给亡人放生还有什么？
还有给自己放生，
给自己放生
要先放哪个、嗯、
啊？给自己放生可以啊，你当然先给自己放生、
嗯、
保护好自己了再帮亡人放了。
嗯嗯，好的，感恩师傅。还有就是同修他在农村的乡下，然后他们晚上都用尿盆的，然后他佛堂里面有放大悲咒的，乡下隔音不好，屋子又简单，然后他晚上用尿盆解手会听到大悲咒，这样有影响吗？
有点小问题，就是不要去想啊，不要想、
嗯、
如果年纪大的用尿盆没关系的，年纪太轻用什么尿盆啊？
嗯，
明白吗？
明白师傅，感恩师傅。还有就是请问师傅，就是卧室的床的正对面的墙上可以挂石英钟吗？
挂什么？
石英钟。
什么叫、
就是、
石英石英钟？没问题的，这没问题的，
没问题。嗯、哦、好的好的，感恩师傅。嗯，师傅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同修他想许愿放生10万条鱼，因为数量很大，可能他许愿后以后做不到，于是他就请菩萨点化如何许愿。他梦到3年放多少万的一个放生的愿力，他梦中想能许这个愿吗？接着梦到一个大字，他请问这个梦到底要不要许愿放生10万条鱼呢？还是按照梦里3年放多少万这种呢？
嗯，慢慢放吧。这个没关系的，有的时候梦中有些灵界啊，他提醒你啊，他希望放这么多，但是也他也不一定逼着你的，你也可以随缘的呀。
哦，就是他这个许愿十万条这个还是可以许的是吧？
对。
哦，好的，感恩师傅。还有就是同修他在网上看了一些视频，是关于鸡蛋和牛奶生产过程的。小公鸡因为不能生蛋会被马上杀掉，然后小牛一生下来就会被拉走，不给喝牛奶。他觉得这个动物很可怜，他想请问，如果不鼓励别人吃半奶的食物，这样如理如法吗？
像这种事情吗？讲老实话，
嗯，
是不是认为应该如理如法，根据我们的佛理佛规做就可以了？你自己愿意做的更多，你自己愿意你自己去弄，不要去强加于别人头上。很多人一辈子就是喜欢在人家身上找毛病、找事情做，觉得没必要的。你境界高，你为什么非要去让人家都境界跟你一样高啊？你做得到不啦？你这样去笑人家、耻笑人家，有什么用啊？
好的，就是他先管好自己。那师傅还想请问一下，就是想问就是人为什么会清高？清高该怎么改变呢？
清高嘛，练出来的呀。
练过来的。
啊，就自己清高呀。清高嘛就什么
了？但是清高好像。
清高嘛就是自己。
清高好像不是很好吧？
什么叫不是很好？很不好。
嗯。
你们今天怎么了？脑子都有问题啊？清高都不知道是不好的。
你是说练出来就怎么练啊？
清高就是自己弄了不好的事情啊，就是自己天天这样明天那样，听得懂吗？
那该怎么改变呢？
什么
该怎么改变？就是清高。
清高就是好好的放下自己。要学佛的人你有什么清高的啦？你想想看了，我们人如果全部降低一格，全部变成动物好了，你说动物有什么好清高的啦？人不是高级动物啊。
对，是的，
没有什么好清高的。清高就是你自己有我慢呀。好好看吧，师傅的白话佛法好好看看吧。好了，
好的，行。
你们今天的脑子都有问题。
师傅再见。对不起师傅再见。